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你正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听节目，但是是否呢，也同时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我喜欢在睡前听节目，我也喜欢在散步的时候听节目，我也会在做菜的时候听节目，或者是听讲道哦。因此呢，用听的方式来学习是一件呢可以一举两得的事情哦。坐下来读书呢，就必须专心。我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呢，我非常喜欢到公园散步的时候一边听节目，又或者呢是静静的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看天空的云，或者是身旁的花草树木哦，这是我觉得非常享受的时刻。现代人很多呢都习惯用3C 产品来度过休闲的时间哦。刘文实在要鼓励你，纵使听节目，也可以呢在外面一边散步，还有我们也可以常常抬头仰望天空，在看着白云变化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与神更亲近，可以感受到这天地万物神所创造的奇妙，以及发出敬畏的心来赞叹神呢、啊。所以千万不要一直宅在家里头哦、啊。我鼓励你，除了听节目，除了读书，除了有一些的休闲活动，在家里的活动以外呢，一定也要到户外去走走哦。纵使只是到附近的公园散散步都好，千万不要呢做一个一直宅在家里的人，这样对身体也是不好的。那当然呢，如果能够有同伴一起去爬山，或者是做一些休闲活动，那就更好了。我常常经历到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得远。当有一群亲爱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一同活动的时候呢，总是觉得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哦。我们学习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也学习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颂赞神那奇妙无比的创造哦。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圣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与神同工，经文在诗篇第八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与神同工，据称美国内政部最近把若干种类的蝴蝶列为特别受到保护的昆虫，免得它们绝种。当然除了蝴蝶之外，还有一些生物也走到了面临绝种的边缘。我相信大多数人对蝴蝶是不够关心的，毕竟蝴蝶就是蝴蝶嘛，没有人会去思考它们是从哪里来，一生的寿命有多长，它们是靠什么为生的，蝴蝶的种类有多少。由于人类文明无情的推进，若干生物的生存面临极其严重的威胁。我们几乎忘记这个世界原是充满自然美的，人类一味追求科技、追求产量，投身在激烈的各项竞争当中，却找不出时间欣赏大自然中上帝的杰作。诗篇告诉我们，上帝指派人类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一项非同小可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这世上的观光客，这世界的是非善恶、正义与否，我们都有责任，因为我们被设立为上帝的同工，来经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与你同工，管理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愿我们能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使你的名在全地被颂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你的名何其美》。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庆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这本书总共分为六大单元呢，我们即将要结束第五个单元了。在这本书的每一天的漫游当中呢，都是以圣经的箴言为主轴哦。那在第一个单元呢，作者就提醒我们要漫游云端智慧。其实呢，在现在我们靠 AI 来寻求很多的协助，以及觉得 AI 充满智慧的同时，绝对呢不要被误导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很多人现在一遇到问题就是问 AI 哦，我们来问神吧。一起来读这一本《箴言漫游三十天》第二十五天漫游，一世宜家就在你家。诗经周南桃夭一文经典唯美，传流千古。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分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首诗歌描绘桃树盛开的美景，寓意新娘迎接新生活，新娘犹如桃实饱满，带来美好未来。她如同桃树叶影，庇护家庭，翠绿蓁蓁，家庭生机盎然。诗歌以桃夭的生动描写，表达对新婚生活的喜悦和对家庭美好的祝福，并使用一连串的叠句，强调她不仅是丈夫的佳偶，还与整个家庭及成员都相处融洽。自古以来，外貌被视为择偶的自然考虑因素，社会普遍地将吸引人的外表视为美好姻缘的起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离婚率上升，人们逐渐质疑外貌是否足以为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因为一段持久的关系需要更多的元素，而不仅仅是外貌的诱人。现代社会逐渐意识到，两人之间的连结应建立在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上。虽然外貌可能是初见时的亮点，却不能构成长久幸福的基石。心灵的契合、共同的价值观、对彼此的尊重以及与至亲之间的互动，往往比外貌更能维系一段关系。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学习和成长，但在传统犹太观念里，却特别赋予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特别崇高的定位。有一句格言指出，当你教育男童，你教育的就只是这个男童。当你教育一个女童，你就是在教育一个家庭跟他们的下一代。从圣经智慧书箴言中， 我们看到大量格言刻画女性正反两面的形象，这远超过对丈夫对婚姻和家庭影响的描述。犹太人的格言强调，拥有好家庭和好妻子才是使人充满自信的关键，而不是单单家境富裕。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得到妻子就是得到珍宝，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十九章第十四节进一步强调，房屋钱财是祖先的遗产，贤惠之妻乃耶和华所赐。这两段箴言里的妻子分别被用不同的希伯来文形容，强调她具备智慧和聪明，同时指明她本身具有敬畏神的美德，是一世一家的邻旅良伴。祖先留下来的资产给后代子孙带来物质丰富，但是贤惠的妻子却是从天降下的礼物，是无可比拟的珍贵资产。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二节警告说，女子貌美无内涵，如同珠鼻挂金环。这比喻生动地表达了外貌与内在品格的不相称。漂亮的女生如果缺乏智慧和美德，就像金环挂在猪鼻子上，看起来十分不协调。因此，适婚者在寻找伴侣时，千万不要将美貌置于第一位。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明确地指出，艳丽是虚假的，美貌是短暂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女子配得称赞。这提醒人们不要过度依赖外貌吸引他人，而忽略内在的谦卑和对神的敬畏。相反，敬畏神的女性将因其虔诚和智慧受到赞扬，这种特质随着年龄增长更为璀璨。因此，在谈及婚姻前，应该经常为自己未来的伴侣祷告，让神在婚姻中掌权。箴言花较多篇幅强调妻子的角色，可能是因为在择偶的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外貌和情欲的影响。因此，箴言特别提醒男性警惕淫妇的诱惑，同时教导他们追求贤妻所带来的益处。这种教导目的在引导年轻人看重及追求敬畏神和内在美德的伴侣，而非只注重外在的吸引。箴言第十四章第一节进一步肯定贤妻的价值，智慧的女子建立家室，愚昧的女子亲手拆毁。得着贤妻不仅带来丈夫在婚姻生活中的满足，还能在家庭生活上无后顾之忧，这显示贤妻是一份来自耶和华的福祉，建立稳固的家庭基石。综合以上所说，箴言的经文强调了择偶时不应只看重外貌，而应重视内在的智慧、美德和敬畏神的品格。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价值观常被忽略，媒体对女性的物化更使得寻找伴侣的焦点偏离。然而，箴言提醒我们，追求贤妻不仅为个人带来好处，更是蒙神的祝福。美国史上最长寿的退任总统吉米·卡特年届百岁，他与妻子罗莎琳的婚姻长达77年。2023年11月，罗莎琳安息主怀，年迈的卡特坐着轮椅出席追思礼拜。这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卸任总统，早在3岁时就认识了还在襁褓中的罗莎琳，因为她是由卡特的母亲接生，后来更成为了卡特的挚爱。罗莎琳不仅是卡特从政途中最得力的助手，更是他连任失败后陪伴他继续在非营利组织中为人民谋求福祉的重要伙伴。卡特曾深情地表示，我做过最好的事情是娶罗莎琳，那是我人生中的巅峰。年迈的卡特分享了他们美满婚姻的3个秘诀。首先，他们的生活模式简单，虽然也会因小事争吵，但从不让怒气延续到日落。 每天晚上他们努力消解当天的争执，保持和好。其次，卡特认为夫妻共处的时光至关重要，两人喜欢一同参与各种活动，如钓鱼、赏鸟、上教会，甚至在睡前一起读经。即便分隔两地，他们透过电话朗读经文，相互分享。这样的贴心陪伴让卡特感到无比安慰。最后，卡特强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与罗莎琳是非常好的伙伴，无所不谈。无论在白宫时互相帮补，或是退任后携手参与公益事业，卡特相信和对的人结婚，能一起度过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拥有幸福的人生。尽管罗莎琳是一位能干精明的配偶，但她在卡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支持者和陪伴者的角色。两人在同心祷告和敬畏神的事工上同行，共同创造了一段充满有信、有望、有爱的婚姻。美满的婚姻让人精神百倍、神清气爽，反之则会消磨身心、加增忧伤。箴言多次提到争吵的妇人，指那些不知分寸、喜欢嚷嚷、喋喋不休的妻子。这样的妇人让丈夫难以招架，感到羞辱。像箴言第21章第9节与25章第24节都提到，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也不跟争闹之妻同屋。箴言第21章19节也提到相似的内容，宁愿独居旷野，不跟吵闹易怒的女子同住。箴言第12章第4节反而提到，贤德的妻子是丈夫的冠冕，无耻的妻子如丈夫的骨瘤。这里以骨头形容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原本妻子应该是丈夫最好的同工和帮助者，但是当妻子总是愚昧的争闹时，她就成了丈夫灵魂的骨瘤，逐渐侵蚀她的身心。举例来说，在美国历史上，即便是杰出的总统林肯，也因妻子玛丽托德的喜好争吵而常成为笑柄。玛丽托德长相漂亮，却经常对林肯进行冷嘲热讽，公然羞辱他。他在一次用餐场合更是当众将一杯咖啡泼向林肯，使他在众人面前蒙羞。这样的争吵让旁人坐立难安，甚至连林肯都曾私下从白宫出走，躲到无人知晓的小旅店过夜。这种情况完全符合箴言中的教导，宁愿独居旷野，不跟吵闹易怒的女子同住。箴言中的智慧和敬畏神的心是成为好妻子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经文定义了女性的形象，凸显出贤妻的特质。智慧的妻子有助于建立稳固的家庭，而愚妄的妇人可能导致婚姻破裂，对家庭和子女造成负面影响。在传统社会，男性通常担任追求者的角色，因此箴言针对男性提出择偶的教导。然而，现代社会中，女性有时也可能扮演主动追求者的角色。尽管家庭结构变化，但寻找敬畏神的伴侣仍是共通的核心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夫妻之间不会面临磨合，但在共同敬畏神的前提下，可以如同卡特与罗莎琳的婚姻一样，在与主亲密连结的同时，也在基督中彼此紧密联系。这种基于信仰和敬畏神的婚姻观念，有助于建立稳固健康的家庭，让夫妻在信仰的支持下携手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话语和指引，特别是关于择偶和婚姻的教导。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使我们在寻找伴侣时能够看重内在的美德和对你的敬畏，而不仅仅是外貌的吸引。求你帮助属神的儿女，在选择人生伴侣的过程中，能够以你的话语为标准，寻找那些心灵契合、共同价值观和敬畏你的对象。主啊， 我们也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祈祷，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使我们能够在婚姻中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求你修补那些破碎的婚姻，带来和睦与平安。愿你的爱和恩典充满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家庭中见证你的荣耀。天父，请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婚姻中能够时刻保持谦卑和感恩，彼此尊重和爱护。求你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依靠你的力量，克服困难和挑战。愿我们的婚姻成为你恩典的见证，带给我们周围的人鼓励和希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我们今天结束了第25天的漫游，一室一家就在你家。在下一回会进到第5单元最后一天的漫游，21世纪智慧母亲给孩子的信，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满山的智慧，在你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